好，我们继续上课哦。下一颂说：“明镜恒不动，如日处晴空。一切世间行，不染如莲花。”这是用两个比喻来比喻阿罗汉的功德。第一个譬喻是明日，哦，譬喻阿罗汉的圣德呢，就像晴空的太阳一样哦。因为智慧断尽了烦恼，所以是又明明亮，就是像太阳，是在晴空万里无云的晴空，所以又很清净啊。好，那讲的是什么呢？无明断尽的烦恼是明，那清净呢是处对一切的境界，可以恒不动啊，就是不染着、不贪爱、不执着有我、不执着有法，所以说心能够恒不动。好，从这边来说明，那阿罗汉的功德哈有六恒住，就是六指的是六根门头啊，对着六境哈起作用的时候，它恒常的怎么样呢？不苦不乐，舍心住正念正智，好，它的感受不会有苦乐的造扰啊。像我们现在凡夫的心情是避苦求乐，对不对？但是哈得到禅定，对不对？初禅，我们说初禅有五支嘛，其中就有喜跟乐、心一净性，有没有？还有什么寻思、心一净性、喜乐，好，这五支。等二禅呢，观察这个寻思的烦恼是造扰，所以就降服了这种寻思，你就到二禅。那二禅在呵斥这个乐的烦恼，因为乐在那个境界也是一种打扰、打闲岔的东西，会他的禅定没有办法清净啊，所以他就呵斥这个乐，乐也不现起，好，就到三禅，这个是只有喜呀，好，这个时候喜到了三禅，在呵斥这个喜，觉得这个喜呀已经是非常微细，而且喜不是什么不好的经验嘛，吼。但是他在禅定里面呵斥他三禅的这个喜成功了，就到四禅去。四禅是不苦不乐，唯有舍受。哦，我讲的这些都是禅定的境界。那阿罗汉这种境界呢，是因为是圣人的，没有爱见慢的缠绕。哦，但是这个舍受哦，跟四禅那个舍是一样的，感受上是没有苦乐。哦，舍心住正念正智，正念正智齁，就这个就是四禅的四禅的凡夫也比不上啊。齁，因为他没有这个我爱我见我吃的烦恼。齁，这个就是不动啊。齁，这个叫不动。那六恒住呢是以念慧为自信的。齁，这个只有我们说圣人内道的圣人啊，就是我们佛教才会有这种理论，你才有可能清净自己定地的这种维系的烦恼。好，一切齁利欲得失在圣人的心境齁都不受外界齁所转动，所以不能防心解脱跟慧解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齁，他都是住于舍受，而且呢他的圣道齁，就是心解脱、慧解脱齁都不会受影响。我们看那个齁圣人很多齁，在临就是说他要入涅槃的时候，有没有他都会上升虚空啊，然后就现种种神变，从脚里面出水啊，从脚里面发火啊，然后呢后来就把自己的身体齁就是化成火光，然后那个舍利就这样掉下来。那为什么圣人这样子都必须好像都会这样来示现这些神变？那个妙老他讲，他说他猜想啊，这些圣人想说，因为都是我们这个四大，不管是圣人也好啦，他们也会生病啊，生病当这个四大崩解在痛苦的时候，圣人因为没有我见，所以他的苦是很薄少的，也没有，他是无我的圣人嘛，不会恐惧也不会痛苦啦， 好，他想说我的身体破坏的这么严重，那我的道力呢？所以他就试试看自己的道力嘛。但是你的身体败坏到这种程度一样，神变还是照现啊。你看那个木建连齁，就很像说我们说出车祸吧齁，把一个人撞了那个不成人形啊，他是被木障外道打得不成人形齁，他还可以依靠着神变的力量在维系齁，就好像正常一样，还可以到托钵齁，还可以到佛那边去，然后跟佛陀说他要入灭，之后就是还是现神变这样走。哦，也不能说走啦，没有来去怎么能说走，就是入于涅槃啦齁。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齁常常呢不知道这种圣者的境界，常常会有增上慢齁。其实八风吹不动，对不对？这个八风指的是什么？力、无力、欲、非欲、赞叹、悔之啊，乐跟苦齁，这八种感受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齁。那有一个有名的诗人齁，这个他就把他放到他的诗句里面，是谁呢？就是苏东坡啦。他在被贬哪里？江州还是哪里齁？他跟佛印，就是他附近佛寺齁，有一个那个叫佛印的那个僧人齁，他跟他交情很好，那常常都会斗禅机啊。那有一天那个苏东坡齁，他在静坐的时候齁，觉得啊，那个感觉特别好，哦，特别好呢。他就把他的心得哦，赶快写下来给师父看看嘛，哦，他就写了一首偈子啊。他怎么写？他说：“起手天中天哦，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呐。”哦，他把那个罗汉的境界拿来比喻自己的境界哦。赶快叫那个书童哦，过江去送给师父看看。然后那个佛印拿来读一下，对不对？好啊，就会加上自己的批语啊，就交给那个书童就带回去。啊，那个齁，哦，书童拿给苏东坡，苏东坡哎，这个法师齁，哦，看什么他要怎么来称赞我，这样一打开看，写两个字放屁。哇，他不得了，怎么侮辱我，对不对？侮辱我的那个我的那个齁，哦，诗文啊，侮辱我的境界这么高齁，他居然说放屁。啊，马上呢那个忍不住了齁，就赶快拿着齁，带着他写的这两个字呢，赶快自己也渡江去要找他理论啊。然后他到齁靠了岸齁，到了寺院齁，就看佛印站在门口齁等他。好，然后他就找他理论啊，哎，你怎么这个人这么没礼貌齁，哦，我这么文雅，我们是以文会友齁，哦，你要讽刺我你也写一首诗嘛，你就写这么粗的话。那跟他理论的时候齁，那个佛印就说齁，哦，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啊，一屁过江来，就是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我写了两个字你就过江来啊，哦哦，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齁，哦，我们说这个一个故事啊，就是常我们齁，我们离开欲界的烦恼跟我们的贪欲，欲界贪欲跟散乱，对不对？常让我们受苦。但是齁，我们看电视广告或是现在的那个励志的那个说法齁，就是要我们去追求这种殊胜的无欲，增强我们的贪欲啊。你不追求，人家还说你没出息啊，没有大志，对不对？女儿不嫁给你，对不对？没有大胸大志，哦，而是贪欲，所以你会有忧苦啊，哦，散乱。那如果我们能够摄心内住，哦，就会有这种相似的清安的境界。所以那个苏轼有没有？他静坐的时候，因为暂时，哦，不这么散乱，哦，自己被贬这些事暂时抛下，他就感觉到一种清安啊，哦，但是这都是暂时的。你到什么时候才稳固？其实到初禅才确定下来，要不然你在欲界定，哦，都很容易破坏。就是今天静坐好好的，对不对？这一支香做得好好，下一支香就不一定了。哦，这个是 欲界就是很苦恼，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刚刚讲那个罗汉不是有一个退法罗汉吗？退那个是里面有六种跟九种罗汉，有一种叫退法阿罗汉。那退法阿罗汉不是说他的圣道退，在经文上是说他得意解脱，但是在别的经论又说他心解脱。那心解脱意思就很明显，就是说他得的心解脱会退，得意解脱会退。意解脱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比较清楚的文是说心解脱，那就是定。就是说这个圣人虽然不受后有，但是得了定又烁烁的退失，他就赶快修，再补回来，对不对？但是回来还退失，那他就觉得说这个五蕴太苦了。那有的那个解释的经论里面就说这种苦恼这种退失应该是四大不调而有的，就是有些罗汉他的报体不是这么坚固哦，所以他得了罗汉以后，过去世的业还继续在嘛，那就会一直打扰他的定，让他烁烁的退失。这个时候他想要做一件事，自杀。哎，然后这个在《杂阿含经》里面说他要自杀的时候，魔王知道，魔王就赶快跑去跟佛陀讲。他说你们那个佛教的那个圣人是这个样子修一修不修了就要自杀，这样怎么可以？那佛陀就跟那个魔王讲说你不是为了这个比丘的缘故，你是为了私心的缘故，因为你知道这个人这个五蕴灭了以后，你就掌握不到他，因为他是欲界的魔嘛那阿罗汉入于灭以后，就完全是那个魔王以外的境界。好，所以你害怕这个缘故，才来叫我阻止他自杀。那后来就是魔王在跟佛陀对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圣人就拿刀自杀了，然后死掉以后佛陀呢就带着弟子去那个罗汉闭关的地方那个山洞，就是他住的地方，去看他，然后就看那个罗汉身边围着一团黑气啦。然后那团黑气佛陀说那个就是刚刚的魔王。那他现在绕在那边就是很迷惑，就是说这个圣人五蕴已经停止，就是命根已经断了，没有了嘛那他到底到哪去了？就是他找了四维上下找了世间不知道绕了几天，找都不知道这个罗汉入灭以后到哪里去。事实上不生不灭啊，不受后有，这个是魔王以外的境界，所以他不知道。那佛陀就赞叹这个比丘，说他已经入于这个五蕴涅槃是世间最清净最吉祥的人。那可见得佛法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求好死，你知道吗？现在都是中度亡超度的佛法他跟中国人怕死的这个心结又结上来就是怕死啊那死又不可避免，那我就死好一点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你死有没有善相都是去计较这个。那事实上这些很多圣人有被蛇咬死的，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自杀的目犍连是被人家痛殴被人家活活打死的都没有一个好像这个如果从殷志文的观点好像这个人不知道以前在这一辈子不知道有什么缺那个道德上有什么瑕疵这一辈子才那么倒霉。啊其实人世间就是这样啊。圣者都不可避免这些苦更何况是我们。但是我们从里面把握的真谛就是涅槃才是终究的安隐处啦，这是第一个。但是还没达到涅槃以后，我们应该多做善事，尽量少生烦恼去给自己制造麻烦。因为这些烦恼你施加于人以后呢，有一天他还回过头来找你 好，这个就是业果的道理啊。好，好，那这个是如日的譬喻。好，那还有个譬喻呢。好，云散日现哦。凡夫呢，就好像乌云蔽日啊，遮蔽了太阳，根本看不到亮光，看得到是阴阴郁郁的光。我们在哈爱见的烦恼之下，我们看到世间哈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不追求无欲就是没出息，就好像是这样哈。其实就是被烦恼跟我见所遮蔽了，那我们看到的世间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唯物论，好支持的，好好还有那个我们说个人主义的这种经济观点哈，我们所造成的这个世间其实是不快乐的，风险很高的。好，那唯物主义其实没有人会快乐。好，这个都是乌云密布，好遮蔽了我们本具清净的这种，我们能够成佛啊、成圣道的这种潜力，完全被遮蔽了。那出国的圣人就好像这个云雾淡了一点啊，露出了太阳，但是哈、哦、天上还不是干净的。好、哦。二果到四果，这个云慢慢淡了。到散尽以后，浮云静静，阿罗汉就是这个境界，即明镜，好像日光朗照的晴空万里，啊，无云的晴空万里一样。又比喻莲花，阿罗汉哈，无论他的定力是怎么样，是会解脱是具解脱，在他还没有舍报以前哈。他都还要穿衣吃饭，跟我们一样日常生活嘛。哦，虽然他跟我们凡夫好像没两样，一样的游化人间，一样的去乞食嘛。哦，他一样待人接物啊，但是他的身体哦，还有他的环境，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外在的相貌是世间的游漏法，以为他是苦，就是苦，哦，就是阿罗汉也会病嘛。哦，我们以为阿罗汉也会受苦。哦，一样啊，会老啊，无常也是不干净的哦，就是人的身体五蕴本来不清净嘛哦，但是哦，他虽然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哦，但是他的内心是有我们刚刚讲戒那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五分法身哦，这个是不受杂染环境的熏变啊，这个才是我们在大乘常讲说佛的这个应化身不是真的身体。在《金刚经》里面不是也讲吗？他说他问那个阿难是不是啊？他说可以32相见如来佛，对佛啊。他说本来说是嘛，他说那如果32相就是如来，就是说佛的应化身很圆满的那个相貌，如果就是代表佛陀的话，那转轮圣王不就是佛了吗？可见这个不是佛的真身，那佛的真身是什么？哦，就是这个无漏慧、无分法身。好、哦，这个就是阿罗汉跟我们不一样。他虽然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但是在一切世间的行为里面，哈、哦，他是清净不染，跟莲花一样，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啊。好、哦，我们说在《法句经》里面，哈、哦，有一首偈。就是在讲这个境界，他说彼等诸漏尽，亦不贪饮食，空无相解脱，是彼所行境，如鸟非虚空，终极不可得。好，现在讲如鸟非虚空，再来比喻圣人心里面那个无漏慧，他的状态是什么呢？彼等诸漏尽，有漏的烦恼、爱烦恼、戒烦恼都灭除了，他见到该爱的不爱，该撑的不撑，他呢心里面没有苦跟乐，为助于舍受哈。好，所以说彼等诸漏尽，好，不会受这种八风的影响，亦不贪饮食啊。他虽然哈也要穿衣吃饭，有物质的需要，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会想今天有的吃，明天有没有吃？有没有？阿罗汉是绝对不会这样子。他没有这种忧虑啊，他不会这样贪着饮食。为什么？饮食没有实性啊，我都没有实性，轮回也没有实性，世间也没有实性啊，所以他不执着啊。虽然托钵乞食哈，一样好像跟我们穿衣吃饭，但是呢， 心里面不贪着，好，那他内心是在干什么？哦，跟我们一样就是发呆吗？不是啊，他心里面注意什么呢？我们前面讲正念正智嘛，那这一句颂就明白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空无相，解脱是彼所行境。我们还记得慧中国师跟大雅三藏的公案吗？他住在空无相解脱，这个是连天人都不知道他心的形象是什么。空是无我意啊，就是我们的身心五蕴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生死十二支的轮回，祸业苦的流转，没有祸业苦生死的实在性，祸业苦本身也非实有，这个就是空义。那无相就是非实有，我们看这个我是有我的定义，有我的相貌，对不对？但是发现它离五蕴没有这个我，我们就会知道说我完全是假名安利的，我们说它看起来像那个样子，其实是没有的，它的本来是什么？就是无相。那我们他没有自信，所以也没有自相。我们能够正观一切法皆是如此，这个就是无相。那一切法无相，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切相呢？因为此有故彼有，是假名言观呆。法性跟一切相是不相妨碍的，所以呢，因为此有故彼有，是依着因缘而假立、假名而安立的一切法、一切相。因为没有自信，它不是原来如此的，都是观待因缘而如幻如化的现起的。因为是因缘生，所以是无常变化，因缘变化就跟着变化，它没有自己的实性，所以就无常的流变。我们对于无常就有一种在因地里面，我们修行的时候就知道要厌患这种无常的事物嘛，好，就我们对于一切法就不贪然而无所欲求啊，不贪着它也不会求一切相这样子，这个就是无怨三昧啊。所以圣人就是在一切法不可得的空相的基础，很多那个小乘的圣者是由无常门入的，无常门入空门。那大乘就是直接观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像那个智者大师，他就是修什么呢？一切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他是修无生观，来灭除掉一切相，这个就是由空门入。大乘的菩萨几乎都是由空门入，因为苦就无常空，所以无怨，不执取一切相，对一切心里面根本不想不会去妄执这些法相，这个无怨三昧。他心里面就是住于这空无相无怨的三昧，不为一切法相所系缚啊，这是圣人的境界。这个叫空无相解脱，是彼所行境啊。那我们平常人是住在哪里呢？就是我爱我见我吃我，种种的烦恼，有还要更好，先求有再求好，好还要更好，求不到就是没希望，没希望就只能消沉，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得不到一丝丝的安乐啦。所以我们从凡夫跟圣人的对比，我们从这句话空无相空无相解脱是彼所行境，只有圣人才可以讲他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金刚经讲了嘛，因无所住生其心，这个是见地的人的境界，我们怎么可能无所住生其心呢？不可能的嘛。他因为无相离一切法，心里住最上舍，所以能够不住色身心，不住身香味触法身心，这个就是因无所住身心。阿罗汉就是这个境界， 那他这个境界做个譬喻，譬喻是什么呢？如鸟飞虚空，终极不可得啊。像鸟在天上飞，它不像动物在地上爬有足迹啊。鸟飞虚空是找不到它的痕迹的。阿罗汉的心也是一样，它虽然见舍闻声，但是心不着在这些法相上面，也没有贪，也没有嗔，也没有痴，住罪上舍，住于正见，这个是最殊胜的境界啊。所以为什么天人不能了解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不是这个人发呆，而是他就是住在这种圣者的境界。那他们是怎么修的？就是四谛啊，缘起都是这样修的啦。我们因地这样学，圣人就是思维在因地里面栽培的这些正见现起，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闻思就是修行，不是说你现在学这个那什么时候修，现在就是在修啦。我们是从闻思培养什么相于厌、相于离、相于灭的资粮，所谓的资粮就是能够那个去掉定慧的障碍。那我们有这样的志愿，相于我们说相于厌，代表你这个人智慧进步了，想要去追求圣道嘛。然后厌患这个欲界，人家告诉你那个没出息，对不对？你不会觉得你不会觉得说那个只是追求那些物质的欲望有什么好的。我们这样我们的智慧就增长了，这个不是修行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在那个四谛跟缘起的义理上，在甚深的与空相应甚深经典，我们不断的熏习，我们如理思维一次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执见很深，一定要依着这个正见正念慢慢的在日常生活里面去除我们的执见。我说这个我们平常没什么事情就应该要常常这样思维，让他有力量。等到你就像出国圣人他有力量了以后，他就不怕死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还不到虽然还不到那个地方，但是圣人我们前面讲过，最快的三生，最慢六十劫，那他们就是这样栽培来的嘛。听得很容易，对不对？可能理解还不算难，但是真能做如是观就真的有点难处。我们一定要在法相上了解到佛法的深意，佛说缘起此有故彼有，这个深意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花精神去思维去听闻去学习，才能够理解这个此有故彼有它的深意到底是什么。那这样子常常这样思维我们的圣道就有力量。这个是佛教能够得圣道的，为什么是这样能得圣道，就是这样栽培的。好，或不由他觉，从于远离身，名辟支加佛，何说为二乘？这个三乘圣人指的是三乘是哪三乘呢？就是声闻、独觉，或是说辟支佛，还有菩萨。现在就用这一颂来讲独觉，因为他们其实条件都一样啦，就是所以经论上都合说他们是二乘，他也是属于小乘的那一类。小乘这边讲的是说他求自度啦，但是他又跟声闻不一样，是哪里不一样呢？我们先讲一样的，声闻啊、辟支佛、菩萨其实都一样，三乘所供的是什么？就是缘起跟四谛。这个我们讲中道，中就是缘起的中道，流怎么流转怎么幻灭的。那为什么是这样？你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这个是供于三乘的， 从断惑战争来讲哦，三乘同作解脱床，然后声闻缘觉，其实菩萨都一样。好，但是这边讲的他们入的这种我们说正德的果位啦，哈，缘觉跟声闻是一样的。哦，菩萨当然有菩萨的实地，还有圆满的佛果，这个就不是二乘人能够证的。哦，但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哦，就是辟支佛他不是靠老师，而是自己，哦，就觉悟了。像思维无常，哦，就悟了缘起的极灭性。这个，哦，经论里面就有这样讲啊，就是辟支佛都是生在没有佛事的时候，那因为他们齁都是百劫修功德啊，所以有些罗汉都有，不是有些辟支佛齁，这一辈子要成就阿罗汉果齁，没有老师，那他福报大，是国王齁，那国王就有那个服侍他的宫女嘛齁，给他那个按摩，那因为宫女会带一些事物嘛，就是他的妃子啊会带一些事物啊，啊叮叮当当有没有齁，叮叮当当那个声音哦，起了又灭，起了又灭，他就了悟无常，然后稍微思维一下就得禅定，得了禅定以后证了圣果哦，就王位就传给别人，然后飞到天上去，去过他的生活，就是过仙人的生活，不喜欢跟人在一起，哦，这个就是辟支佛，哦，他可以按就是这些齁，哦，外在一些很小的因缘就能够触动他的善根齁，哦，自己没有听到什么法，但是依着这些线索就能够了解缘起的极灭心，哦，这个是无私之物齁，哦，所以他必须栽培的智慧跟福报都要比声闻还要多齁，哦，他虽然齁，哦，不能像佛一样大转法轮啊齁，哦，就是辟支佛齁，哦，他唯一对别人有贡献就是他跟你托钵，你给他，哦，就是恭敬供养他，那你将来的果报就不得了，因为他是圣人，而且是辟支佛，像故事，哦，很多都是那个，哦，因为在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就是靠辟支佛来给你栽培善根，你知道吗？如果你遇到一个辟支佛，然后你想说，哦，发一个心愿说我将来要得圣道，那就决定会得，就是你以后一定会遇到佛，然后就是你遇到一个辟支佛，那就太幸运了，当然你要供养他啦，不要骂他，哦，那你骂他你就倒霉了。好，那他齁，哦，比起声闻弟子，声闻需要外增上他因，他需要佛陀啊或是老师的教诲，哦，他必须要靠着这样才有办法启发他的善根齁，哦，阿罗那个辟支佛不用，所以他的根性是比声闻还要利。那我们说利跟钝齁，哦，其实就是看这种力量，不是成道的时间齁，哦，像这个缘觉要百劫修福啊，这个是大辟支佛是这样齁，哦，所以他是利根，但是成就比较慢啊齁，哦，不由他的智慧哦，是由远离而生的哦，所以说从于远离生哦。这个辟支佛的性格哦，我们前面有讲，声闻正化的是声，就是三乘圣道正化声闻，盘化辟支佛。辟支佛根性的代表是谁？就是迦叶。他们有一种个性，就是远离愧恼，喜欢远离愧恼，远离人世。像这个迦叶尊者就很特别，哦，当然在印老的著作是不太欣赏这种性格啦，哦，就是说他家很有钱，因为百劫修福嘛，很有钱，娶一个老婆，哦，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他自然就是这样，就是不喜欢这种欲界那种欲的事情，啊，就有这种很特别的人啊，他们是远离愧恼，远离人世哦。那在因地，然后正果以后，他都是独来独往，哦，这个叫淋浴独觉。那他们的生活形式就是十二头陀行，就是很刻苦的生活。 哦，不喜欢积蓄什么东西，他对生活没有，哦，我们讲说没有品味也好了，好，他就是非常的单调，我们看起来是这样，不过是他的性格是这样的哦，孤居独处哈，但是生活形态不重要哦，不要看到这种像流浪汉的，你就认为他是辟支佛，这是不一定的哦。这主要还是里面的圣道比较重要，只是说他外在有这些形象了哈。他没有师长，没有同学，没有弟子，就是这么一个人。好，这是没有佛法出世的时候，是这种大罗汉。在瑜伽师地论还说到一点。这些辟支佛还有一个性格，就是我慢，就是因地啊，不是说他正胜果。他说哈，这些人都需要人家有老师来教才会成就哈。他自己在因地栽培，就告诉自己，凡事靠自己啊。所以我以后成圣道不要有老师，他是因地就是这样想的。好，就是。我们看那个迦叶跟世尊告诉他说，你年迈了哦，可以不用这样刻苦，你可以到僧团来住，接受居士的供养。他说我不要这样子。他说我哦，他先说什么？说就算没有佛，我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入于涅槃。他先讲这样，然后后面才讲说，我要给后面的弟子做榜样。哦，这样。哦，这个就是淋浴独觉。好，那还有哈，有一种那种独觉哈，那种辟支佛，他是声闻根性，好，他是在佛有出世的时候就证了出果，好，但是他就是不精进修行呐，哈，就是辗转七番生死嘛，等他成就阿罗汉的时候是在没有佛法的时代，好，这种有声闻根性的独觉哦。他就是住在一起的，就是大家一起住在一起，好，但是同样都不会说法，因为佛法已经灭尽了哦。你要在世俗的生活建立一套哲学哦，这个是佛陀才有的能力。佛陀的哲学不是说凭空创造出来啊，他要依着人的性格跟人的好要，从名言相。指出一条路，让你入于名言全显不可得的那个境界。好，这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我们哦，从这边为什么知道不容易？独觉都办不到。哦，声闻是跟着佛陀的教诲嘛，他就是说佛说的。好，所以这个还做得到。独觉的时代，因为连佛法都没了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好。那大智度论也讲啊，我刚讲了哦，这种在佛世就已经成就圣道的呢，这个叫小辟支佛。那这个在百劫做功德哈，这种大辟支佛哈，这个就是淋浴独觉那一种。好，这个都是从远离而生。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哈，合称与二称。好，我们今天哈，就是到这边就是圆满了，介绍了这个。三乘圣道的前面两乘哦，这个好很不容易。我们成佛之道已经上完一半是讲二乘哦，因为有很多共同的资粮。接下来那一半哦，就是我们讲，其实就是主要的目标。我们这本论叫做成佛之道嘛，哈，就是要依着成佛为目标来介绍整个佛法的次第，好，哎。那所以我希望我们已经共同学习了半年，对不对？我们希望在九月中以后哈，或是十月份，我们再来开我们下半学习的课程，我们一同再来学习大乘不共法。好啊，很高兴，很荣幸跟各位共学这一部论。那希望大家有恒心呢，继续把它的上完。那我希望大家在文思。哦，我们都能够艰辛的归信于三宝哦，相于厌，相于离，相于灭哦，一定要闻思佛法，必须要有这种功德现起哦，这样就是善根的相貌。那我们从我们哦上的这个课，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啦哦，就是 这样的佛法好像现在不太容易听得到，好像庙很多哦，活动很多，那奇怪了，哦，这经论常常有的事情，但是大家好像都没有谈到它，哦，然后都说自己在弘扬佛法，那难道离开这些经论还有别种佛法，哦，是真正可以带给我们安乐的吗？哦，我们学习这个佛法，虽然是三乘共法哦，讲的是苦空无常无我，但是这样各位学了以后有没有觉得悲观的倾向啊？没有啦，哦，对不对？因为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好悲观的？哦，我指的是说相于灭啦，哦，我们就连死都不会怕了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哦，就是根本那个五欲啊、色尘哦，这些都是可厌烦的境界哦，不要被世间的这些说法给欺骗了，哦。这些事情不会带给我们幸福啊，而且会带给我们苦恼。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啦，它在我们现在是重要的，也就是这样的哦，对圣人它是不重要，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要广修很多的善法，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就圣道以前哦，这些东西我们会在意的啊，所以哦，尽量。哦，我们能够做一些布施持戒的工作哦，你重要还是要熏习佛法，因为哦，你如果没有正见的话，难保有一天哦，你得到权力以后又做了糊涂事，这个时候你好不容易哦，你说要做一个善法不容易呢，哦，你要去付出，对不对？别人不见得感激你，但是这个业报都在后面成熟啊。哦，但是你拿这个资粮去干什么？去买毒来吸嘛？就是作威作福，最后三四愿跑到恶道去啊！不知道多久才会再来。哦，那你来还遇得到佛法吗？不见得啊。哦，所以大家要，哦，既然这一辈子有这样的善根，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哦，就是完全依于佛陀的教义，跟我们开眼的佛法。那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哦，那就跟我跟各位谈的一样，哦，这本论，哦，只是介绍佛法的大纲啊，啊，我希望说各位从里面学到熏习到对佛法的好要继续在，哦，深广的三藏里面，就像我们的皈依文讲的一样，哦，自归于法，当愿众生哦，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哦，不是发愿，是别人去智慧如海，我不愿意哦，不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边结束哦。